弟兄姐妹们，主里平安。我们今天早上有真理人弟兄来分享神的话语。那么真弟兄是Wisconsin Milwaukee 那边过来的神学院念书，他不止念一年，但是在神学院只有一年，意思说到五月中他就毕业了就回去了。他还会有的时候会到亚特兰大或者是在其他地方修这个 online 或者是一些短期的课程，但是他在我们当中时间很短。我们非常感谢神，那么能够有真弟兄今天早上在我们当中分享见证，让我们一起为他祷告哈。天父上帝，愿你自己透过你自己的孩子真弟兄来跟我们传讲你的话语，让你的话语真的能够扎进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真的深深的得着，然后明白，然后生命的改变，好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一生在主的手中。求主你自己就使用我们的弟兄来传讲你的话语的时候向我们讲话。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其实是很高兴来这里的这个我的教会呢在 Milwaukee， 他们不太高兴我跑出来但是呢我很高兴来到各位的当中跟大家一起聚会我觉得我来这里呢非常的自在如鱼得水我觉得这个地方呢我很喜欢那刚才牧师一直说我是真弟兄那这个其实我在这个 Milwaukee 教会他们都叫我真长老，那我就说你要记得真长老就是真的长得很老那你就记得了那但是呢不做长老就不是长老了那就是弟兄所以我这边我是真弟兄那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罗马书八章28-39节你也可以注意到我用的题目呢就是我的一生在你手中。为什么这个题目必须连到我呢？因为如果你读罗马书的时候你会发现说这罗马书保罗在写这个罗马书的时候他的角度有两个，他只有很小的一个部分说你，那个你的时候呢是指那个犹太人，大部分的时候都是说我到我们。所以罗马书你读罗马书的时候其实有一个最终的结论是这个对我有什么关系。不管我们读到什么经节呢，读到后来一定要问一个问题说那我呢，我怎么办，我以后怎么办，我下一步怎么办，那个才是我们读经读必须有的反应我想请你看一个图片你看这一杯水你可以再点一下你觉得你会说这个水是半空还是半满？你看一杯水一半的时候你说它叫半空还是半满？你保留你的答案我们马上就知道。但是呢我要说的是什么呢？基督徒回答这个水是半空还是半满呢？答案就在这段经节里面。好，我们往下看。整个罗马书对我们信仰非常重要，因为它就是 Q&A 它就是教义。那么讲的最重要的事就是神的义你可以简单的看一下这个结构呢，全人类都不义，神把我们算为义，赐予义，辨明义，实践义，最后一个问安。好，那么我们再往下看呢，其实你知道说罗马书的主题既然是义的话呢，那么就有一个问题呢这个前面讲完义以后，其实接着就开始讲到呢最重要的这个三章六七八章呢讲到自由的问题，从罪中得释放，从律法得释放，从圣灵得生命。好，我们再往下看呢，我们就要问到一个问题呢，我为什么要念罗马书？这是一个堕落的焦点。我今天为什么要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为什么必须来念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告诉我是解决我的什么问题呢？所以你要认识一个问题是说，我真的有问题。这里面讲到说世人都犯了罪，前面这个经文讲到世人都犯了罪，那么这个世人都犯了罪，以当时的角度来讲Gentile 就是外邦人犯罪， 犹太人也犯罪，认识神的也犯罪，不认识神的也犯罪，通通都犯了罪。好，那在这个犯罪的里面呢，人家就想说，哎，有什么办法呢？我有什么办法呢？所以我们想到一些好的行为啊，借着好的行为可以说，哎，我还不错啊。但是呢，有一个问题是说，你常常会讲说，其实这个教会或者圣经一天到晚讲罪讲罪讲罪，我有那么差吗？啊，我又不杀人又不放火，我尽量克制自己不说这个啊伤害人的话，那我尽量做好，我没有那么差嘛。啊，你为什么要说哦这个讲的血淋淋的，耶稣要为我死，我的罪有到那个死的地步吗？啊，如果说要讲公平的话呢，我的罪如果该五十大板，那打我嘛，打五十大板，打完了我忍耐熬过去了，我没事了嘛。那有时候我说我不用五十嘛，我三十嘛，那差一点的一百嘛，啊，打完就算了嘛，大家了断了嘛，那我就不欠你了嘛。那你就要问一个问题说，那耶稣如果真的爱我们哈，那他有到那个必须死的地步吗？啊，你说他为我的罪死吗？啊，那耶稣为全人类的罪人死，所以有的罪人该死，那就耶稣用死换死，那我的罪只有三十大板，耶稣你其实替我打三十大板就够了，其他的你就是 overdo， 你就是多做吧。好，那你这里面牵涉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堕落的焦点的问题，就是说我真的那么差吗？我真的值得你这样子做吗？或者你必须这样做吗？那这个问题就牵涉进来的，就说好，好了，这就是罗马书要跟你讲的问题了。啊，为什么说，这个耶稣啊，替我死，然后呢，成就这叫神的义？难道说是耶稣因为爱我，我的罪在神面前呢，神有愤怒啊？所以耶稣因为爱我，那么耶稣要爱我，就去跟父神祈求。父神祈求说，哎呀，这批人啊，这个就由我来顶罪吧。啊，然后呢，所以呢，父神就本来是愤怒嘛，哈，一看到他的爱子啊，为这批人求啊，他说，好吧，好吧，好吧，算了，那你顶了，我就啊，免他们一死吧。啊，你觉得是这样子吗？你觉得在天上这个罪的问题是这样处理的吗？其实不是，我们看见罗马书讲的是什么？这不是耶稣的主动，这是神的主动。整个这个对罪的这个称义的问题呢，是神主动发起的。神使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他的爱子做为我们的罪呢做的挽回祭。所以你注意到一件事情呢，就是在读罗马书的时候啊，其实是这个保罗喜欢讲的呢，讲一个问题是那个神是那本这个书里面的那个主角。什么事情都是神做的，好，那么神使耶稣为我们做这个挽回祭，来代赎我们这一切的罪。好，那我们这些讲到五六七八，讲到出来的时候，到第八章的时候，其实讲到说，从此我们不再定罪了。你看八章二节的时候，一开始就说我们不再定罪了，那么我们就从圣灵中得自由。但是你注意到进入的这个自由以后还没结束，为什么呢？原来呢，我们得自由以后啊，我们还有苦恼，然后呢，我们还有叹息，我们还在等候将来的荣耀。所以你发现说，这个问题好像不那么简单。问题的焦点在于说，我们的罪啊，我们认为没有什么了不起啊，能改就改，不能改我尽量改。总而言之呢，我没那么差。可是我们不明白的一件事情是，这个东西在神的眼中，他的看法跟你不一样。他的看法是他严重到一个程度呢，必须是有他的儿子，只有那个无罪的才可以代替那个有罪的。这个问题呢，必须是神耶稣要来到这个世界上。那么来到这个世界上也不那么简单的啊。我想我们今天要去一个比较落后的地方，光说要去宣讲已经不简单了，上个厕所不简单了啊。那今天要去这个想到神 要变成一个人，他必须把他的神的能力的那个部分拿掉，做一个人。那包括冒一个风险呢，就是他还要被人杀掉啊。所以我们想要救一只蚂蚁，我们可以变成一只蚂蚁，可是你进入那个蚂蚁群呢，你被那群蚂蚁，他不认识你，他也可以把你杀掉啊，变成是这样子的一个程度。所以我们看见神为我们做这么多事，我们看见我们今天即使在自由的这个圣灵的里面，我们已经有这个神的儿子的身份，但是我们还有叹息。这里面有三个叹息啊，刚才你看到那个三声叹息啊，这个叹息呢，万物在叹息，人在叹息，圣灵在叹息。好，那我们就在这段经文里面哈，假如啊，我用20个字啊来解释这个信息。再下一个啊，我用20个字啊，神的爱借万事使信徒得荣耀，信靠主必得胜有余。20个字回答这段经文的一个信息。好，好，我们往下看，这个经文真正的主题是什么呢？在罗马书8:28，五个无从撼动的事实，我们一起来念这个物啊。罗马书8:28，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啊，对不起，到这里就好了啊。8:28，五个无从撼动的事实啊。那么这五个撼动事实是什么呢？我们换到下一个啊，再下一个。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你知道这个？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哈，那个主词在哪里？谁叫万事都互相效力？从哪里看出来？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所以我们大概可以读得出来说，谁是那个主词呢？主词是神，神叫万事都互相效力。所以简单的讲呢，什么是五个无从撼动的事实呢？第一个你可以看出来呢，是神在做工，而且他现在就在做工，在你睡觉的时候也在做工。啊，你注意到那个创世纪啊，创世纪刚开始说什么呢？神创造这说有光就有光哈，然后呢他说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一天。啊，第二个他又说神叫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又说什么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二天。那你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是晚上在前面？啊，晚上不是你在睡觉吗？啊，因为你在睡觉，神在做工嘛，所以你起来的时候，你做的是神还没有完成的工，你跟神同工嘛，啊，所以神做工，神在你睡觉的时候他也做工，神在任何时候他做工，神在我们这个时候他也做工。第二个你看见说什么呢？神叫万事都互相效力哈，叫爱神能得益处，那个是益处，神为我们的益处来做工。神做工的目的呢，是让我们得益处。第三个呢，神用什么方法呢，来叫我们得这个益处呢？神叫万事来让我们得这个益处。所谓的万事，就是所有的事，就是好事、坏事、绝情的事、离谱的事，任何事啊，你可以用任何的形容词加上去，那个叫万事。神叫万事为我们生命的益处做工。好，再一点是，到底谁的生命呢？神叫万事为爱神的人的生命的益处来做工，为爱神的人。那你就可以发现一点，哎，不爱神的人呢，不在此限，很清楚，不在此限。不爱神的人，你不能体会神的旨意。好，好，最后呢，神按他的旨意呼召爱神的人得生命的益处。换句话说呢，这个爱神的人啊，神会呼召他的，神会把他叫进来的。在这一切里面，你发现有一个重点是什么？神主动，这是神做的，神为我们的好处而做 而且是爱神的人的好处。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几个结论，这些都不是突然的，一切都不是突然的。我们今天主日学要讨论到有叠交是不是突然的，叠交爱神的人叠交呢就不是突然的，不爱神的人叠交呢是活该。那因为神是为爱神的人的益处而做的，那你就看见说神把这爱神的人召聚在一起，神预备了许多的事情来为我们 而做、啊、那不爱神的人看不见这一切的益处。好，那么神把爱神的人召进来为这个益处做工，他有没有目的？他其实有一个目的，他要有一个预定的旨意呢在我们的身上，而圣灵呢也是为这个事而祈求。所以你要知道这个28章说啊，我们晓得是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这个换句话说这句话是你应该晓得的。但是在26节他前面讲了，我们本不晓得该怎样祷告。那你有意思的是说，其实我觉得啊，我比较晓得的是怎么祷告，而比较不晓得的是万事为我互相效力啊。可是呢这个保罗在写这个书信的时候，他的假设点是说我们啊爱神的人都要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所以呢爱神的人呢有一点很清楚啊，其实这个是好像加拉太书里面有句话很困难啊，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个问题很难了解啊，你说我现在活着的呢不再是我，那换句话说我吃饭，我今天要吃龙虾还是要吃炒面，这个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决定的吗？还是说是我自己决定的呢？那我们这个问题很迷糊，很难搞懂。那我不晓得该怎么祷告，但是我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这是我们应该晓得的事情。好，那再往下看呢，他就说神这个旨意的目的啊，目的在哪里？其实目的是要回到伊甸园亚当夏娃的那个情景啊。你可以想到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圣经几个例子很清楚，约伯、约瑟、彼得三次不认主，你认为这些人呢受苦呢是不是白受苦？约瑟被他的亲兄弟卖掉，约瑟要受苦啊，他不但要受苦，而且要被用一种最绝情的方法来受苦，这个最绝情的方法就是被他的兄长卖掉。约瑟的一生呢4件衣服，第一件衣服彩衣在富家，4件衣服4个家，在富家里面有彩衣，在那个波提法家呢总管的衣，在监狱之家呢囚衣，在法老之家呢朝服。他这一生里面走过来，最后说什么？我真的看见神是事先差遣我来这里预备这个以色列的余种。好，那你看见约伯，约伯这本书如果不是上帝亲自启示的话，有谁知道天上神跟撒旦的对话？那这个约伯记，约伯记写出来的时候约伯死了没有？约伯死了。所以约伯记呢不是为约伯，那上帝把这个约伯记天上的内幕启示给这个作者，作者写出约伯记，约伯记不是为约伯，那约伯记是为谁呢？岂不是为我们吗？所以你说约伯的受苦是突然的吗？那岂不是神预备的吗？神预备约伯为我们效力吗？那就是万事嘛，约伯的事发生了，因此而为我们效力。那彼得三次不认主，那也岂不是预备好让我们知道说，哎，我们真的有那个软弱，不要那么有勇气说我至死都跟随你，一转眼就三次不认主。好，如果我们把这个五个梧桐撼动的事实拿到我们今天的应用的话，你想想我们自己的人生啊，神教万事都互相效力啊，当你回顾你人生各样的事情的时候，你产生怎样的信心？你认为这个神怎么样啊？ 这个神是不是你愿意去全心爱他、回应他的一个神？何时何地使你很难相信这句话？神叫万事都互相效力。我听过一个牧师啊，苏武牧师啊，苏武，他说啊，他去宣教，冬天的时候很冷的地方，晚上还要爬起来上厕所，然后呢，一出门呢就滑倒在地上，大家都在睡觉，没有人可以拉他起来。这个时候他那种自怜的心全部出来了，主啊，我为你来到这么偏僻的地方，上厕所都不在房间，还得跑出去，你还让我在门口滑倒，还没有人能够救我，我不知道会不会在门口就冻死了。就在那个时候自怜的时候呢，他很难相信万事都互相效力。什么时候让你很难相信万事都互相效力？后来这个苏武牧师最后想一想怎么办，自己又爬起来了，又去上厕所，回去睡觉。什么时候让你神使坏事变好事？在你生命中有没有什么事神使坏事变好事？我跟你讲一个我的餐馆风云录啊。这个我以前啊开餐馆，我因为怎么开餐馆，我的工作，我以前在一个餐馆连锁店工作，所以我替老板赚很多钱，赚完钱我说为什么不替我自己赚啊？正好他又把我炒鱿鱼，就有他们的家族的事情，他把我炒鱿鱼的时候，我就自己去开一个餐馆。那我开餐馆呢，就发现说，怎么替人家赚钱就能赚钱了，替自己就不赚钱了，所以我的餐馆就开到关门了。那这个开到关门的时候，我后来在关门前我就想到一件事，我说我知道我快要关门了，但是我就想到说，如果我这件事情啊要有点意义的话，那我至少要带你一个人信主。所以我就看到其中一个员工啊，好像很有慧根啊，我把他叫进来，我就跟他传福音，然后他就开始去教会，后来这个人真的信主了，那是我生命中第一个带领信主的人。那这个信主呢，他的这个人信主的代价当然是神让他信主了，但是我付的代价是$10,000啊，然后呢这个人信主了，那个时候我就跟神说，神啊，我这个一下子不知道我能做什么，所以任何工作只要愿意叫我，我就去做。好，所以我那个时候呢就去进了这个 Prudential， 我去做那个 financial planner， 我去做保险、做股票、做投资这一类的事情。那我其实不认识任何人，因为我那个时候比较有一个想法，就是我尽量不要在教会里面去找人，那我只认识教会的人嘛，那我这以外我能找谁呢？我就想到了，就是中国餐馆，我就开始去中国餐馆敲门，不认识我也进去，就自我介绍，就坐下来就这样做。我发现有一件事情很好玩，我去餐馆的时候，我发现大家都认识我啊。我说，你们怎么都认识我？甚至有一个很最特殊的例子是，通常我进餐馆还没介绍我自己以前，人家都说你很冷淡的啦。当然在那边坐着，然后他就是忙他的，给你摆在那边晾个20分钟半小时的，然后回来说怎么样啊，又去忙了，就这样子。所以有一个餐馆老板他非常奇怪，我一进去那边坐一下等我吃完饭，然后他就随口问一下，你叫什么名字？我叫曾丽人。他一听竟然把筷子放下来，你就是曾丽人啊。我说怎么回事，你怎么会认识我？原来这个餐馆界一直流行一句话，从来没有人能够把餐馆呢开到关掉，只有一个人就曾丽人。原来我这么出名我不知道，因为我是开到把餐馆关掉的人啊，因为没有人是餐馆会关掉的，因为夫妻老婆啊自己做都顶得下去的啊，只有我这种是这个光敢去，连厨房怎么做都不会，我就去开餐馆了。这样的人开到关掉，说我很出名。第二个呢，我的员工以前在我那边做的员工呢，他们在我餐馆关门了以后呢，他们就去别的餐馆打工。他们一去别的餐馆打工呢，他们就跟老板说：“老板，你们这样带员工是不对的啊？为什么呢？ 以前我们那个老板啊，吃饭的时候是不用做工的啊，吃饭的时间也照样算钱啊。怎么来你们这边这个吃饭的闲时间要扣掉，然后吃饭一半还得去做工呢啊？所以那些老板跟我讲说，哦，你就是生意人，难怪你会关掉。为什么你对员工这样，你难怪会关掉嘛啊？所以我不知道说，原来我的坏事啊，在我来讲，开餐馆关门啊，赔一屁股债啊，这个是很痛苦的事嘛啊。但是没想到呢，他替我这个带了一个通行证啊。我以后去餐馆啊，我都是直接进到厨房去。那个你知道这个厨师做菜有手艺的这个的秘方啊，他不让你看的，只有我可以看。为什么？当然我知道你开过餐馆，你什么都会。我说奇怪，我什么时候说我什么都会了？因为他们觉得我好像什么都会，因为我开过餐馆啊。所以呢，这个后来我们在 Milwaukee 我们就有了餐馆团体啊，就是我们这一群这个餐馆的这些人就成了我的餐馆团体。我们就在里面很多人信主，然后呢，其实神对我的这个祝福还不止这样。后来我太太啊，她出来做 CPA firm 的时候啊，这些餐馆的这些巴基巴基呢，就是转到他的这边来啊，变成他的客户。后来我又去开 mortgage company， 我去开这个贷款公司啊，这些巴基巴基又转过来，又做我的这些这个开 mortgage 的客户。所以我发现说，其实什么叫坏事，什么叫好事，其实神都在神里面都有预备啊。这个是我的餐馆风雨录。我们看下一个啊，无可否认的确据。29到30节，好，29到30节呢，因为他预先所知道人，就预先定下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好，这里面你看见五个无可否认的确据。好，神预知，神预定，神呼召，神称义，神荣耀，都是神主持，都是神，都是神干的。好，那我想呢，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这段经文啊，如果一般人呢要来说，这段经文最难的地方就是要扯到预定论啊。什么叫预知，什么叫预定？那简单的说呢，不是说神预知预定，那你人还有什么自由啊？简单的来说呢，人有绝对的自由，这是神给我们的。神有绝对的主权，这个是我们无可否认的真理，两个都是绝对啊。但是简单的说呢，我们不能够用我们的数学逻辑来讲这个事啊。平行线是永远平行的，可是在神的那个真理里面啊，平行线最后是会有交集的。所以人的主权是绝对的，人的意志绝对的意志，神的主权绝对的主权。但是简单的讲呢，预知跟预定这个牵涉到时间啊，这是从人的角度来说的。但是在神呢，神是神性，他是永恒，永恒里面就没有时间啊。所以你如果从神的角度，因为这是神做的嘛，神预知神预定，在神来说呢不是问题嘛，因为他没有时间嘛，他不是问题嘛。在人来说呢，人就有问题嘛。所以我们要从神的角度来看这段话呢，他预知，他预定，他呼召，他称义，他荣耀，这一路上呢都是神做好的。好，这一切我们可以看见了。看下一个哈，这个就是神的爱。神预知预定，但是神呼召，有效的呼召，这一切呢都是出于神，是量身定做啊。广东话就叫搞点，搞定了啊。而且呢，你发现说呢，预知预定呼召称义荣耀啊，全部是过去式动词，全部是过去式。换句话说，这些事情是搞定的啊。我们知道这是现在事，那神做的这些事情呢，在我们生命中都已经搞定了啊。那人要怎么来想这个事情呢？人要想，因为我们这些被神呼召的人呢，其实我们是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呢也是没有时间嘛，在基督里也是在永恒嘛，所以我们是在基督里面的永恒里面嘛。所以我们的被拣选，我们是在基督里被拣选，是在万古以先被拣选，这些事情 你如果用基督的永恒的角度来讲呢，其实不会错。好，我们看下一个。你看见神做事啊，你会觉得这些步骤，你觉得这是什么样的神？很有计划的神，对不对？那我问你啊，你一般找工作的时候，人家问你说，哎，你有没有五年计划？是不是常常问这个问题？三年计划、五年计划？好，神对你是几年计划？神对你是一生的计划，是在永恒中的计划。那你今天有没有什么计划？你今天有什么计划？你有没有五年计划？好，再讲一个问题，教会有没有对人有没有五年计划？好，其实我们是可以要考虑说，哎，我们是有一些人要栽培、要带领，要有一个五年计划，让他们将来可以做更多的服事。好，但是重点是什么？神的这个计划的焦点在哪里呢？在人，在我们每一个人。好，底下我们看五个无以回答的问题，三十一节到三十九节。好，我们一起来念。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谁能定他们的罪呢？在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是将来的，是高处，是低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五个回答是：谁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呢？万物中谁最大？神最大。神跟你站在一边，谁能抵挡呢？你看那诗篇二十三篇啊，在我敌人面前，什么？他为我摆设宴席，什么意思？你知道吗？两军对峙，这一边突然摆起宴席来了，为什么？那个老大站在你旁边，跟他这个手一搭，这个肢体语言够不够啊？对方就说啊，那个老大来了，我们不用搭了。啊，这个是神如果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若赐下爱子，岂不赐下万物吗？我问你哈，只要有人跟你要东西啊，在你的儿子跟你的钱当中，你要给哪一个？啊，我听到说给钱嘛，为什么？儿子比较重要嘛。那神呢？他说什么？在万物跟爱子当中，他给什么？他给爱子。哦，你就发现说神的爱不简单呢。给你做，你要不要去做神？啊？给你做神看看吧，你做神，你要给爱子哦，哦，那个条件在那里哦，做不到就不要去做，啊，还是乖乖的做人吧，啊，那你看神竟然是说在这个选择的时候，他把爱子给我们，那当然其他的万物就给你了嘛，那你跟神求的时候，你要求万物还是求爱子啊？你看看你的祷告啊，我们的祷告，我们这个很长的 list， 你仔细的想想那个 list。是属于万物这一边呢、啊、还是属于爱子那一边呢、啊、好，神给你爱子，我们祈求万物，为什么？我们万物是什么？叫五子登科嘛，哦，因为我们不能免俗嘛，我们还是人嘛，我们还是肉体嘛，没办法嘛，哦，可是你就看见说这不是神的心意啊，神的心意是要让我们得那个爱子啊，既然他把爱子给你的，就好像说今天你儿子啊跑去住一个人家里面，就你儿子回来跟你说呢，那一家人啊房屋漏水，那你为了你儿子的缘故，不是为那个人的缘故哦，你就说啊，那我帮你修那个，我就帮你修那个漏水吧，好、哦，然后你的儿子住一个人家， 他的车子坏了，害得你儿子要走路上学，那你为了你儿子的缘故呢，我送你一台车吧。为什么？为儿子。如果神把爱子都给我们了，你认为那些万物啊他会不给你吗？如果神给你一百万，结果呢你说我可不可以再要这个2.5毛啊，去买一个塑胶袋装那个钱啊，给不给啊？当然给嘛，100万都给你的，2毛我怎么不给你？也给。这个逻辑就是保罗所用的逻辑。神如果把爱子愿意给我们的话，那他的爱岂不是包含万物了吗？基督为我们复活，谁能定罪呢？谁爱我们，谁能隔绝他的爱？你可以看见说，他里面有一连串的事情，这一连串的事情呢，讲的都是我们所怕的。你看哈，有什么事可以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呢？是患难吗？你怕吗？是困苦吗？你怕吗？是逼迫？你怕吗？是饥饿？你怕吗？是赤身肉体？赤身肉体指的不是没穿，是指穷到不行了，那个叫赤身肉体。然后呢？是危险？危险你怕吗？是刀剑的？你怕吗？被杀？所以后面那个经文就讲了。我们为你的缘故啊，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这个将宰的羊啊，有什么力量呢？将宰的羊是最没力量的嘛，马上就要被宰的嘛。它的力量在哪里呢？这个将宰的羊说啊，没有一件事可以使我与神的爱隔绝的。到这个程度，我们这样来思想后，这是神的爱。然而靠着我们的主，这一切的事上，我们都得胜有余。然而。一个转折嘛，这个转折呢，就是说，虽然你是将宰的羊啊，却是得胜的羊，得胜有余。为什么你可以得胜呢？因为我是靠着爱我的主，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为什么死在前面？为什么不是生在前面？他一组一组的来讲，死为什么在前面呢？因为死是我们最怕的嘛，死是你最大的敌人，最终就是死嘛。死走在前面嘛，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所以我讲到后来实在讲不出来了，就讲一个什么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与我们，都不能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而这个爱在哪里呢？在耶稣基督里。换句话说，神把那个爱子赐给我们，他的爱也在那耶稣基督里面。而我们在哪里呢？爱神的人，你就在耶稣基督里，你就在基督里。好，有人问了，为什么我是老样子？你再往下走两个啊，往下走两个。我说还是老样子吧。好，再往下走啊。好，各位，你有没有充分的安全感？你读完这个经节，有没有觉得神没有跟你隔绝？你现在的难处是什么？刚才那些难处是不是你的难处？是患难，是痛苦，是刀剑，是贫穷，是赤身肉体，是这些是不是你的难处？你觉得什么时候跟神隔绝？有吗？如果今天这个经文可以帮助你的话，我们不应该有这样的觉得。好，我们再往下看一个，全部把它打出来。你说我是老样子，为什么呢？其实我们现在挂一个老牌子，我们今天就好像这里挂一个牌叫什么？施工中啊。我今天还会对不起你啊，我今天可能还会表现出哎呦这个人很会作秀啊。那这些事情是什么？我跟大家说很对不起啊，我也是什么施工中啊，诸多不便啊，请多原谅啊。我们每一个人呢，彼此之间可能有伤害，彼此之间还是有些问题，我们都是施工中，我们都在等候神的那个荣耀，我们都在那个还没完成的阶段，我们可能都还是半成品，但是呢，我们知道每一天都有改变。好，做一个结论啊，你要怎么办？三个字，要靠着爱我们的主。第二个呢，要信，无论是死是生，神不会让我们隔绝。但是在12章有讲很重要的事，要献上自己，也就是说。神为我们做的一切事情，不是让我们 白白的享受。其实神有一个希望要我们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呢是要献上自己，我们要走出去要做事哈，等一下我们就要献堂了嘛，对不对？所以这也是要献嘛，啊，奉献嘛。所以其实所有的信仰最终都是最重要的是什么？要看你有没有行动。如果没有行动的话呢，那这个信仰只是独善其身。那神如果独善其身的话，他要不要把爱子给你？他给你万物嘛，啊，你知道另外一个给万物的是谁啊？撒旦嘛，撒旦给万物嘛，对不对？撒旦在对耶稣这个试探的时候说什么？来敬拜我，我将这万国的荣耀给你。你看撒旦是给什么？撒旦给万物，神呢？神给他爱子。所以你要万物的话呢，你去找撒旦；你要神呢，你要爱子呢，你才来找神。啊，所以我们要献上自己。我们最后来看几个结论。你知道人生的目标啊，人生的目标啊决定人生的意义，人生的意义呢决定了人生的价值。所以你的价值在哪里呢？决定在你的目标。我们要怎么走出叹息的人生啊，享受蒙爱的人生，我们是被神所爱的，活出那个得胜的人生。最后有一个呼召啊，你相信万事临到你并非偶然吗？你相信你每一天每一刻都是神计划的一环吗？你知道你神的爱是贴着你的，他是追着你的啊，因为爱只是为你死了。你知道你的生命是有目的吗？你愿意让他来掌管你的一生吗？有时候我们讲神的恩典啊，神的恩典那个伟大呢，他不在于说哎，你有错我不跟你计较，我原谅你，不只是这样子。神的恩典最重要的是他那个恩典能够在我们的里面呢产生一个敬虔的心来回应他。最后我们再回来看那个图，那杯水哈，我那杯水喝掉了你看到那个半杯的水，你现在回答它是半空还是半满？它是半空还是半满？啊，还在半空啊？半满了，啊，你是施工中啊，你不是还没开工啊？你是施工中的，你是半满，那个工程会完成的，那个水会填满的，你是一杯半满的水。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天父，还是再谢谢你，你自己的话语要提醒我们，因为所有的都出于你，一切都是在你手上。主啊，我们的一生也在你的手上。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在想到说，主，我们常常嘴巴说，主啊，我要献上，在祭坛上我要献上。主啊，但是我们献上了，我们就又拿回来了。主啊，帮助我们，我们看见说，你把那个最宝贵的赐给我们，你给我们的是爱子，不是万物。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宝贵这个恩典，我们要回应这个恩典。主，让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说，主，我的一生在你的手中，我的一切，我的万事领导我都是出于你，若不是你允许，连麻雀都不会掉在地上。主啊，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爱我们，你就爱我们到底，连我们的头发你都数过。你这样子的爱我们，也让我们来回应你。我们回应你不是因为我们欠你们，欠你，那是因为我们是带着感恩的心来回应你，帮助我们更认识那个罪是多可怕的一件事情。罪的代价是死，但是却不是我们死，而是你来死。主啊，谢谢你让我们认识到说，我们这样子是重价被你买来的。我们在那个堕落的焦点当中，我们看见你所为我们预备的计划，你早就预备，你一路看管，你量身定做，把我们看成你手中的宝贝。主，谢谢你，我们只能说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我们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